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历史下酒菜》，今天的主题是比《哈利波特》还长红，《三国演义》到底在红什么 ？Hello， 欢迎来到《历史下酒菜》，我是 Wendy。第182集，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三国志战略版》与《真三国无双八》Empires 联动二期将于4月1日开启，并一路持续至4月7日。本次活动除了新增曹丕、朱然两位武将，还有吕林启与关平的回归，期间登入还可以获得金珠以及联动商店兑换道具。此外，武将战绩的部分有曹丕传与朱然传经典战役剧情等你来体验。完成小游戏还有超多奖励可以拿，参与联动活动获得联动商店兑换道具，可以兑换像是五星无双关平或是五星瑞城卫啊，10个联动卡包限定招募券哦，还有联动武将头像框，好不好？就是有一堆奖励要送给大家。根据活动指引，使用武将完成任务还加码，还有更多丰厚奖励等你来拿。新玩家呢也不用担心，想说我会跟不上大家。参与联动活动的新手玩家一样可以免费获得五星官评，还有联动卡包10连抽。那详细内容请大家到游戏官网查看，我也会把相关连结放在说明栏。好，工商时间结束，我现在真的是非常的想尖叫，放心，我不会真的叫，我会保护各位的耳朵。我在高中啊大学的时候最爱玩的游戏就是三国系列，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可以接到他们家的工商，好啦，人生圆满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比哈利波特还长红，三国演义到底在红什么？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吧，一本明朝人写的小说凭什么一路红到今天？趁着今天这个难得的机会来替大家解答一下，那我们就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吧。首先，《三国演义》是小说，不是历史，对，它就是一本小说而已，不是真实的历史，好吗？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三国演义》呢，就是一本小说，所以不要把小说的情节跟真实的历史搞混。听完这一集你可以什么都不记得，但要记得去参加那个《三国志战略版》跟《真三国无双八 Empires》的联动活动，然后绝对不要再把《三国演义》误认为是真实的历史。好，弄清楚这件事情后，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的作者名叫罗贯中，是个普通商人之子。尽管出身商人家庭，但罗贯中从小就对做生意不感兴趣，所以家里面的人就送他去读书。罗贯中成绩好不好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蛮倒霉的，因为罗贯中生在一个乱世。罗贯中是西元1330年左右出生的，在他出生后不久，元朝便迎来了最后一位皇帝，所以罗贯中是一个生活在元末明初的人，历经两个朝代这样。好，古人念书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当官。我们现在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要读书嘛，再怎么糟都要有个大学文凭这样。但古人读书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当官。可是罗贯中偏偏生在一个天下大乱，政府随时会关门倒闭的时代，因此比起入朝为官，大家更愿意找起义军领袖们押宝。在这些大大小小的起义军领袖里，就有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只可惜罗贯中押错宝，他替自己选的老板是一个叫做张士诚的盐贩，就是一个卖盐的商人。好，先不管这个张士诚，重点是呢，罗贯中在这里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人，施耐庵。《三国演义》号称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其他还有像是《水浒传》啊、《西游记》跟《红楼梦》。施耐庵呢，就是《水浒传》的作者。其实施耐庵这个人来头不小，他不止考上进士，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同学刘伯温，就是那个神机妙算刘伯温，明朝的开国功臣，所以刘伯温押对宝。施耐庵跟刘伯温原来都是在朝为官，但元朝真的是太烂了，所以后来这两个人都辞职不做了，一个去了张士诚那里，另一个就跟着朱元璋讲。话说这个时代背景跟三国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这个施耐庵除了很会考试，还有另一项才能，那就是写小说。所以在两人相识后不久，罗贯中便拜施耐庵为师，然后师徒俩就开始一起写小说。好，以上是对《三国演义》的简单介绍。我觉得罗贯中所处的时代真的跟三国很像，对不对？都是天下大乱，然后群雄相争的局面。我想这跟他后来创作《三国演义》或多或少也是有关系的。好，前面我们一直说《三国演义》是小说，不是真实的历史。举个例子，七步成诗的故事大家都听过吧？就是什么曹丕逼他弟弟曹植要在七步内写出一首诗，不然就要处死他的荒谬故事。真的有人会做这种事吗？而且曹丕这么做了之后到底得到什么？被大家骂死。曹植得了一个才高八斗的好名声，曹丕得到什么？他除了被大家骂到臭头，根本什么也没有得到。曹丕是有这么蠢吗？其实在正史，就是三国志这类的史书里面是没有记载这件事的，没有关于七步成诗的记载。另外，曹植最后写出来的那首七步诗也没有收录在他自己的文集里，所以这件事的真实性如何就很值得讨论。七步成诗这个故事最早是出现在《世说新语》里面，然后《世说新语》也是一本小说，对，也是小说，所以我不是很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也可能我有粉丝滤镜啦，在那些三国游戏里面，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曹丕，所以我就觉得凭什么，凭什么诋毁我喜欢的角色。反正《三国演义》就是有很多类似的内容，真真假假你也没有办法确定它的真实性。不过说到被诋毁，我觉得曹丕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应该是他老爸曹操。看过《三国演义》或是没看过《三国演义》的人，对，就算你没看过《三国演义》也会知道曹操就是个反派角色，大坏蛋，对吧？三国演义的主角群是蜀那个阵营嘛，魏啊曹魏就是反派角色，然后曹操就是最邪恶的那一个，什么绑架皇帝啊，一副乱臣贼子的模样。但曹操真的有那么不堪吗？我们现在如果要研究三国这段时期的历史，最完整的资料就是三国志嘛。有趣的是，《三国志》对曹操的评价其实不低，至少没有把他写成什么反派角色。《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认为曹操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虽然为人自私，但他是有才能的。对，陈寿没有否认曹操自私自利，而且陈寿是蜀国人，就是刘备那个阵营的《三国演义》的主角团，按理说陈寿应该要讨厌曹操，可是他对曹操的评价却不低。还有王导，东晋的宰相王导，刘禹锡不是有一首诗说什么"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那个王谢的王指的就是王导他们家。王导评价曹操是位明君，就是一位很不错的君王。当然，我们可以说陈寿跟王导都在拍马屁。历史上并没有三国这个朝代，而是魏晋南北朝，那个魏就是曹魏嘛，所以最后的赢家是魏。那有没有可能他们为了拍马屁就写了一堆曹操的好话？可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对曹操的印象应该要很好吧，我们应该要觉得他是一个英明神武很优秀的君王，对吧？但结果却完全相反。所以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元末明初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历史人物的形象到底是怎么转变的？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的时候又有多少是真的或是假的？曹操的形象开始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变是在宋朝以后，在这之前除了自私自利，对，除了自私自利这一点，曹操的整体评价还是蛮不错的。但是到了宋代以后，比方说朱熹就说曹操是贼嘛，说他篡汉篡夺皇位这样。其实曹操没有称帝啦，篡汉的应该是曹丕才对。可以看到从这个时候开始，曹操的形象就变得越来越不好，一开始最多就是自私而已，现在直接被打成乱臣贼子，要造反什么的。因为宋朝很重视要忠君啊爱国，所以在宋代以后曹操的形象就变得越来越不好。不然严格来说曹操应该才是这段历史的主角吧。那接着就来回答今天这一集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三国演义到底在红什么。 三国演义是西元15世纪的时候出版的，所以距离今天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大家觉得500年后的人会继续读哈利波特吗？好，那三国演义到底凭什么红这么久？我们来看一下民国学者们的评价。对，不是只有你们对这个问题感到好奇，100年前的那些知识分子们也很想知道三国演义到底在红什么。首先是鲁迅，鲁迅觉得三国演义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真真假假。清代历史学家张学成，不是民国时期的人，他也是可以参考一下他的意见。张学成也说三国演义就是七分真实三分虚构。很多人都会跟我说历史很有趣，没有，其实绝大部分的历史都很无聊，至少不是大家喜欢的那种有趣。你们看到那些很好玩的内容都是刻意挑出来的，应该没有人会想知道日治时期的行政区是怎么划分的吧，看吧，很无聊。所以三国演义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真真假假，它是虚实并存的。虽然七步成诗那个故事让曹丕变成一个心胸狭隘还超级愚蠢的小气哥哥，但从故事的角度来看，它的内容超有趣的好吗？虽然搞不好是假的。另外呢，我自己觉得三国演义最成功的应该是人物刻画，虽然里面的角色超多，但不得不说每一个人都很有特色，这表示罗贯中文笔超好，特别擅长角色的刻画。我只能说这不是罗贯中一个人的功劳。我第一次读三国演义是在国中毕业那个暑假，其实我就是很好奇三国演义到底在红什么，因为它的电视剧啊电影什么的我是真的没兴趣，就想说看书搞不好可以参透它的魅力，但好像也还好，我好像就认真看了个半本吧。虽然内容可能不是我喜欢的那种，但我当时就觉得天哪，罗贯中也太厉害了吧，他怎么有办法写这么多不同的人物？他真的记得所有人吗？如果是我，可能写个十个就搞不清楚谁是谁了。但我刚刚为什么说这可能不是罗贯中一个人的功劳呢？因为三国不是一天写成的。虽然三国演义的出版时间是在西元15世纪，但早在隋唐时期就已经有类似的故事了，就是以三国为题材的故事这样。然后到了宋代，宋朝人最大的娱乐就是听人家说书嘛，像我们之前有讲过的《西游记》，那些说书人没有这么厉害，故事都自己原创，他们会有一个底本一个话本，所以故事不用自己想，会有一些在当时比较受欢迎的故事，然后你可以再自己去改编这样。来到元朝呢，花样就更多了，宋代流行说书，元朝人喜欢看戏，对，可能只有声音不够，然后三国的故事就这样从说书的底本变成各种戏剧，在这期间整个故事也越变越完整，情节越来越丰富。所以三国演义的成功绝对不是罗贯中一个人的功劳，他是汇集了这个前人的智慧。好，说到三国演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绝对非诸葛亮莫属，对吧？三国演义一共240回，跟诸葛亮有关的标题居然就占了44个，足足有五分之一这么多，完全就是 C 位男主角。讲到诸葛亮，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就是聪明，然后忠君爱国嘛，像阿斗根本就扶不起来还硬要扶。但这是真实的诸葛亮吗？其实在《三国志·诸葛亮传》里面，陈寿就是《三国志》的作者，他对诸葛亮的评价是诸葛亮是一个良相，他是一个贤能的宰相。对，看了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你只会觉得这个人是个好官，不会觉得他料事如神超天才什么的。而且呢，陈寿还说诸葛亮并不擅长带兵打仗，这是不是跟我们在三国演义里面看到的诸葛亮差很多？诸葛亮在三国演义里最会做的事情应该就是打仗了吧，他不是有一堆奇怪的计策吗？什么空城计啊，草船借箭。说到草船借箭，大家知道吗？其实草船借箭的人不是诸葛亮，虽然历史上真的有这件事，但跟诸葛亮完全没关系。那个去借箭的人其实是孙权，为了塑造诸葛亮的聪明形象，罗贯中才把孙权草船借箭的事迹套到诸葛亮身上。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才有曹操那句什么生子当如孙仲谋，生儿子就要生孙权这样的吗？曹丕表示那我呢。 好，其实诸葛亮的形象一直到唐朝都还算正常，但到了宋朝、元朝，随着说书啊、杂剧这类比较草根的活动开始大流行，诸葛亮的形象便一去不复返，在偏离历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像这本出版在元朝的《三国志评话》，在《三国志评话》里面就可以看到诸葛亮开始变得跟神仙没两样，好像什么事都难不倒他。里面就说诸葛亮可以呼风唤雨啊，撒豆成兵。那罗贯中在写《三国演义》的时候，其实就大量参考了这本《三国志评话》。所以为什么《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这件事情上可以做得这么成功，这不是罗贯中一个人的功劳，他其实参考了很多前人的东西，就是从魏晋南北朝这样一路积累下来的东西，你可以说罗贯中就是把他们整合在一起。好，所以我觉得《三国演义》可以这么红又红这么久的原因，首先是半真半假，你可以有很多想象空间，然后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千锤百炼，经过很多时代的考验，他的人物跟情节都是很完整的。最后跟大家说一个你们可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那就是《三国演义》不只是红而已，它还红到日本跟泰国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就马上进入最后一个部分吧。《三国演义》在日本很红这件事各位应该都不陌生，甚至很多人对三国的第一印象就是来自那些日本的游戏呀、动漫。刚刚不是有说我在国中毕业的那个暑假花了一点时间去读《三国演义》吗？但其实我没有很爱这个故事，纯粹就是想说它名气这么大，我就读一下，一个跟风的心态。其实我第一次比较认真去了解里面的人物是因为《战三国无双》，对，就是那个游戏，也是玩了游戏我才喜欢曹丕这个角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帅，对，就是这么肤浅。其实早在八世纪那个时候，就是唐朝的时候，三国的故事就已经传到日本去了。当《三国演义》这个时候是还没有出版啦，就是八世纪的时候，日本已经认识比方说曹操啊、关羽这些历史人物。然后到了战国时代，更有不少武将们是三国粉，对，不是国粉，是三国粉。据说奥陆国大名金青为姓，就是因为崇拜关羽才开始留胡子。关羽不是叫什么美髯公吗？就是胡子留得很好看这样。好，三国演义是在西元十五世纪的时候出版的嘛，所以战国这个时候三国演义是已经出版了，但毕竟是五百年前，书也不可能一出版就传到日本去，所以那些战国武将们看的比较有可能是三国志而不是三国演义。三国演义首次登陆日本是在西元1692年，当时有个名叫湖南文山的人花了三年的时间把三国演义翻译成日文。其实三国演义的完整名称叫做三国志通俗演义，所以湖南文山在翻译的时候就把书名改成通俗三国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日本不会看到三国演义都是什么什么三国志这样，但其实指的是同一本书。好，虽然在西元十七世纪末就已经有日文版的《三国演义》，但因为大多数的人都不识字，所以这些故事也只在上层阶级，那些可以读书啊、写字的人之间流传。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浮世绘的出现才让《三国演义》在日本彻底爆红。那什么是浮世绘呢？其实浮世绘就是一种画，一种大家都看得懂的画。对，因为有些画不太在乎人家看不看得懂，但浮世绘的重点是大家都可以看得懂，有点像漫画那种感觉，它的题材很广。然后呢，当时就有些画家尝试去把三国演义画成浮世绘。那三国演义这个故事本来就很吸引人嘛，虽然我还好，所以他就透过浮世绘开始大规模在日本流行起来，变成一个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因为它比文字更容易理解，就算你是文盲还是可以透过图画去了解这个故事。好，以上就是三国演义传入日本的经过。日本人喜欢三国倒不是很令人意外，因为大化革新的时候他们到中国学了很多，不管是制度啊还是文字，当然也包括三国这类的历史或是故事，可能他们以为自己学的是历史，但大部分都从小说里面看来的。 反正日本人爱三国还可以理解啦，但下面这个国家我是真的没想到，我也是做了今天这一集才知道，原来三国演义在泰国也蛮红的，想不到吧，没想到泰国人也看三国。我好像没有怎么提过泰国的历史，对不对？我有点忘了我做缅甸那一集的时候有没有讲到泰国。好，随便，我发现我很久没有讲那种王朝的历史，就是王朝的兴衰史。哈布斯堡结束之后，我有讲那个蒙兀尔帝国嘛，那个系列我本来想一直往回做，一路讲到蒙古帝国那个时候，但做完蒙兀尔我就没兴趣了。对，想暂时脱离草原，但最近好像又可以回到草原去奔驰一下。好啦，回到我们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传入泰国的过程跟日本不太一样，日本比较是民间自发性的，像把三国演义翻译成日文的那个湖南文山，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嘛，据说是一个僧人啦。但泰国不是，三国演义是在西元1802年被翻译成泰文的，比日本晚很多。当时的泰王拉玛一世就是现在的泰王拉玛十世，他祖先。好，拉玛一世当时找了一群人来翻译，翻译什么呢？三国演义，还有一本是西汉通俗演义，也是明代的历史小说，但显然没有三国演义红。那拉玛一世为什么要动用国家的力量去翻译这些书？难不成他本人是个小说迷，超爱看小说？不是，一个有点令人意外的事实是，泰王似乎是把这些小说当成他可以学习军事啊政治的教科书。对，所以他是为了去学里面的东西才翻译这些书的。但我不太理解的点是，这是小说欸，如果泰王想学点什么，不是应该去看三国志啊汉书后汉书之类的东西吗？看什么三国演义？好，反正三国演义开始就是作为这个泰王的教科书传入泰国的。因为泰王都花钱翻译了嘛，所以那些文武百官当然个个都要读，但就跟日本的情况一样，这个时候的三国演义只流传在那些识字的阶级中，一般百姓是看不到也看不懂的。一直到西元19世纪中叶，有人把三国演义的故事搬上舞台，三国演义才开始在泰国流行起来。是说三国演义根本就是18、19世纪的流星花园，红遍全亚洲，有没有？虽然开头不一样，但最后普及的这个阶段，日本跟泰国还是蛮像的。因为那个时代识字的人就没几个，要想把故事传播出去，你就只能靠图画、靠戏剧。其实三国一开始在中国红起来，也不是靠文字，而是宋代的说书跟元代的杂剧嘛，是罗贯中看这个题材红才拿过来写小说。我本来还想说罗贯中亏大了，放在今天他光是收那个版权的费用就够他吃好几辈子了，但后来我又仔细想了一下，如果真的放在今天，他大概会先卷入什么抄袭争议吧。所以三国演义真的是很厉害，红那么久就算了，还红到日本泰国去。是说曹操啊诸葛亮这些人地下有知，不知道会怎么想。其实我更想知道孙权怎么想，把我的草船借箭还来啊。今天的重点整理，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三国演义是小说，不是真实的历史。刚刚已经讲三遍了，这里就不重复了。反正呢，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才是真正的历史。也因为是小说，所以三国演义其实有很多情节都是虚构的，比方说草船借箭的人根本就不是诸葛亮，而是孙权。是说我小时候还曾因为这个故事对诸葛亮非常崇拜，想说他也太聪明了吧，殊不知就是骗局一场，真正聪明的是罗贯中。另外就是那个七步成诗，曹丕逼弟弟写作文的那个荒谬故事，我们在其他正史里都翻不到类似的内容，所以合理怀疑这个故事是假的，好不好？那其实也不能怪罗贯中啦，毕竟三国演义也不是他一个人写成的，对类似的故事至少在唐代甚至南北朝那个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后面又历经了宋代的话本还有元代的杂剧，其实这个故事本来就很流行了，只是罗贯中是第一个把它写成小说的人。 好，最后一个重点呢，就是《三国演义》真的很红，一路红到日本，甚至是泰国去。OK， 以上重点整理给大家，这里是历史下酒菜，我是 Wendy。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我们，也不要忘了到历史下酒菜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以及追踪我们的 IG。 最后最后，如果你收听完本集节目有任何的想法，希望与我们交流，或是有任何的建议心得，都可以留下你的评论，不要害羞，大方的留下评论。如果你真的真的很害羞，那就订阅我们吧。这里是历史下酒菜，我们下次见，拜拜。